我们刚唱那个颂赞诗选85首，讲到说，从最坑里。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神母，你可以再重复一下题目吗
？OK， 就是被神制作，并得到，并得服事的益处。被神制作，并得服事的益处。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神给我们的救恩，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在基督耶稣里改变我们，制作我们。我们是神的 masterpiece， 我们是神的杰作啊。所以我们说被神制作，并得服事的益处。那我还是以摩西为范例哈，摩西这个人实在是。他的一生太丰富了，那刚刚我们唱85首，这一首歌非常摸着我的心，我很渴望更深更深更广的进入这个诗歌里边所讲的这个内容。他说从罪坑里进入荣耀之上，耶稣把我们拉起来，拉在奇妙的大爱中，主断开锁链，我灵得释放，因为耶稣已拉起我。摩西是从那个大水里边被拉起来的，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洪流里，我们也被拉起来。好，第二节，从城市里进入天堂安息，进入被属与蒙福之美地，那时将与主同在荣耀里，因耶稣已拉起我。我们如果在救赎的恩中，在蒙福的境地里，我们会感受到好像跟主同在荣耀里。这个摩西至终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第三，从老我中进入救主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需要经历的，非常需要认识的。我们的老自己一定要跟主同定，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没有让神十字架的大能来致死我们的己，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位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多多少少可以让神做这种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可以永远住在救主的大爱中，得见救主荣耀，岁月无穷，因耶稣已拉起我。以前我们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有人这样讲，摩西好可惜，因为他最后他因为就是神要他吩咐磐石的水出来，他去敲打，第二次去敲打，结果他诗篇说他说的急躁的话，那敲打这个磐石，神说他没有尊，没有在神面前尊神为圣，他就不能进入，不能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哈。摩西一直跟神求，希望他能够进入。神说不用再说了，哈，你不能进入，由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去。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会用这个东西来说，啊，你看你如果不小心。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失去这个进入这个荣耀的机会，就像摩西不能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一样。但是后来我觉得是摩西没有办法如心所愿的去看那一块神为他们的先祖应许的那一块地上的迦南美地。可是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进入神的荣耀里。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在新约里神就跟我们诠释了。好，那等一下我们讲到会提到，所以他呢可以得见救主荣耀，岁月无穷。那这个救恩也是为我们预备的啊，求神呢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得到这个救恩，这样子的救恩。好，那我好，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希望今天我们不会拖太久啊。《生命记》第四章。摩西呢，他就讲以色列人呐、啊，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你看第四章第五节哈，第五节到第九节哈，第五节到第九节，他跟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啊，第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对，我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忘了问大家两句经节哈。不晓得你们记不记，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最后我讲两句经节，诗篇33篇18节跟147篇11节，有谁还记得这两句经节在讲什么？诗篇33篇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还有仰望他慈爱的人。147篇11节更进一步，耶和华的眼目喜爱，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不论是旧约或新约，我们都需要敬畏神，神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也需要神的慈爱来应庇我们。但是敬畏神，有的人说哦，现在是新约时代，恩典时代，所以好像我们基督徒对于敬畏神这一方面，我们好像不够有概念。我记得我早期信耶稣，然后因为要读罗马书，那我就特地去到一个基督徒的女生宿舍，一个教会他们有女生宿舍，我在那个女生宿舍里边借住一个月，租一个月哈，在那一个月里边，我要好好预备自己，先预习罗马书， 然后呢，我要去参加，大学开学之前的那个，退休会哈。所以后来我就继续在那个教会聚会。那那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大专的大专团契，是师大或者是台大的一些弟兄姐妹都是在那个地方聚会，大家都非常彼此相爱，感觉很好哈。那我记得有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个教会，那个是圣教会大专团契，设的一个教会啊，他们的辅导就是我们校园团契的两位辅导哈。那结果有一次，他们就请那个校园团契的总干事啊，就是这两位辅导上面的 supervisor 来讲道，那我们大家都欢喜快乐。预备要讲到，结果我记得我们叫他饶哥哥，这个饶哥哥他一上来讲到，他立刻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不够有敬畏你的心。好像大家当时好像被打了一个巴掌一样哈。他很严肃的说，是我们在主面前都彼此很欢乐，可是好像我们对神不够有一个敬畏的心哈。我今天跟你们讲的那个内容里边，就是有讲到我们需要敬畏神。神固然是爱我们的神，可是神是可敬畏的。那个熟悉圣经的那个大卫袍森，他有一次他也说，他觉得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对神的敬畏很不够，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跟神是哥俩好，因为神爱我，我爱他，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好像是哥俩好，以至于不够敬畏神。好，那所以求神把诗篇33:18跟147:11这两句话，神不仅看顾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神甚至很喜爱这种人，赦免我们成为神所喜爱的人。好，那我现在对不起，我回到这个生命记4。摩西呢，他跟以色列人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要把他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如果你们去谨慎遵守，第6节，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跟聪明，因为神的律例典章是从天上来的，是属灵的，实在是太棒了。所以呢，一些外邦人听到我们这样，哦，他们一定会说，第6节，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我不是研究法律的，听说好像神的律例典章是现今的一些法律的一个基础。好，那第7跟第8节这两句话实在太宝贵。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神喜欢我们求告他，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神就与我们相近。神是住在至高之处的，我们是地上那么卑微不及虚无的堕落的罪人，他居然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要来与我们相近。哇，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哈。第8节，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第9节，摩西说，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哦，我特别求弟兄姊妹留意哈，我们的信仰是要从心灵跟真实来跟神相交的。如果不够用心灵跟真实，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一个宗教的疑文的崇拜里。好，所以这个摩西这样讲，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章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他对以色列百姓说：哈，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哈，弟兄姊妹如果有空，你们可以自己看哈，我只能挑其中的一些起来讲哈。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这个摩西这样讲：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三十一章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那个刚刚我读的那些哈，摩西他讲这些话，他不是只是当训诲人的人而已，他是自己活在那一种光景里啊。等一下我们会说，他活的日子很长久，对不对？他也从神领受到生命的恩典，好，所以他讲这样子的话，他是根据他自己实质所领受到的来服侍的哈。那三十一章前面他讲到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他活得够久了，对不对？哈，不能照常出入啊。那以后呢？”这个神也跟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啊，那神一定会领你们进去得那地，那约书亚要跟你们进去，啊，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那神必会跟你们同在，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因为这是神应许的，要带领你们进入，啊。那第九节，摩西呢，就一方面摩西鼓励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神应许要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去。好，那另外一方面，第九节，摩西把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或年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第十二节的中间那边，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十三节，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就是要他们学习敬畏神，那要按神的训诲来生活。好，那结果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哈，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就说这百姓呢可能会随从，好像在预言哈，预言这个百姓呢会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神，违背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哈。那神就要他写一篇诗，一篇歌，写一首歌来教导以色列人哈。那以后这个歌可以见证他们的不是。那摩西呢，他是很忠心的人，他不敢用自己天然人的聪明智慧去研判这个事合不合理。神说要写一首歌，他就写一篇歌。二十二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那这个歌里面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三十二章哈，三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诸天哪，侧耳，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诸天哪，侧耳，它的意思就是说，诸天哪，你们要侧耳。我们英文那个吩咐语句就是这样 ，listen 啊，就是你们要 listen， 你们要听，要侧耳听。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摩西呢，他是很有才华的人，那文才武功都行哈。这个时候他听神的话，就写了这一篇歌。第三节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神完全无可非议哈，因为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但是第五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就好像行事没有按着神生命的法则来行哈，所以在其他的地方，神曾经说：“你们非我名，就是好像他们不是按着神的样式来行的哈，叫神很伤心哈。”那第六节他说：“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先到第十四节哈。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非常被神看为尊贵的。昨天我们查经查到说，神看我们为宝为尊，他的大能力要召聚地上那些可以领受他生命、尊他而行的人，众子众女从各地要召回来，这是神的热心所要成就的。神要得着的就是一批有他的生命，而且因着尊他而行，成长成熟，有他身量显明出来的众子。好，所以这边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那这个雅各旧造本来就是很会抓、很会抓祝福的人，神制作他。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而必须要离开家乡去投靠他舅舅的那个雅各，孤零零的远离家乡，在那个荒野之处，那神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后来雅各就能够平安的到他、到他的舅舅那里。当神在他一个保护他的情况之下，让他可以安稳生活成长，到了一个时候，神就要训练他。这个十一节是我生命的经文，在我信耶稣才两年不到哦，神就开始在这样训练我。十一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掌，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十一节就是神要训练我们，像母鹰要训练雏鹰要飞，要能够展翅飞翔。我们基督徒不是在地上的盲雀，我们基督徒是属鹰的。记不记得启示录那个四活物，四活物有四个生命的面相，一个就是狮子，就是征战要像狮子那样的一个生命，一个牛犊，就是要像耶稣一样，人子来是要来服侍人，不是要来接受人的服侍，而且要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服侍的。第三个面相就是有人的脸面，就是要能够向人表同情的，就像耶稣他曾经成为人子来地上走一遭，他跟我们一样也受过各种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向我们表同情，他知道不容易，这是人的面相。还有第四个就是鹰，背后就是鹰，就是属天的生命，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步，神就有，神就要他的儿女，属天的儿女，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他就要训练他，像雏鹰要被训练去展翅飞翔。 那十二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神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要跟他建立关系的那一位生命的救主，跟我们生命的主。神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女儿。我们个人要跟神建立起一个父子的关系，所以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十三节，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按神的心意去遵他而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这个字怎么念？扎蜜还是就是吃蜜啦，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就是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要我们乘驾地的高处，一方面我们是处在一个超越的地位，不是被辖制，而是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在这个地上自由的活。而且呢，神也会使我们去享受地上为我们的出产。这个是神是很实际的神，他不仅有属天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在地上要过属天的生活，我们也需要有地上的资源，神也把这个都给我们。15节16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被养大了，茁壮了，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实在很可惜，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十八节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19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那这个是在我们人性里面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形。走在我们前头的很多属灵的长辈都说，当神大大祝福你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当人称赞你，让你在人面前享受荣耀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那可能就是我们很容易滑跌的时候。好，当我们经过各种患难，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突破，我们会被催促到神面前来求告神的怜悯，求神来救助。可是当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很棒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依靠了自己。这个是很可能，这我们的罪性就是这样，那所以神要这个摩西写这个诗歌，提醒他们。我们看29节，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30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这边就讲到，在神的在生命的这个境界里，有两股势力，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抵挡神的。那些不属神的一些子民，他们可能他们就是在里面就是有那个悖逆的灵，他们就是属于黑暗权势的。如果不是神，三十节，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轻忽他们的磐石，他们惹动神的怒气，那个仇敌是不能赢他们的。仇敌是不能赢他们的。有人做一个统计说，在旧约那个南国哈，南国的那些王，什么时候那个王敬畏神，他们依靠神来征战，常常都是得胜的。如果是不敬畏神，然后跟仇敌征战，常常都要吃败仗。好，所以如果他们不敬畏神，不依靠他们的磐石，反倒被他们的磐石掩灭了，不眷顾他们的，他们就会输哈。因为三十一节说，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哈。三十九节，三十二篇的三十九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神在这边宣示他的统治权，他的统管万有。四十节说，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神有敬畏的心哈，不要说神是慈爱的爱我们的，我们就不够来敬畏他。好，那摩西跟四十四节，摩西跟嫩的儿子约书亚把这个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说完了以后，摩西又说，四十六节，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神一方面警戒他们可能有怎么样的试探，一方面提醒他们如果继续依靠神，神有办法帮助他们。可是如果他们轻忽他们的神，神也有可能让他们失败的。摩西在神面前这样忠心谨慎地服侍神的百姓，真的是叫我们非常的佩服他哈。可是在他能够蒙恩这样服侍以色列百姓之前，他先蒙恩被神制作过，这是我们上次就讲的关于摩西的事，上次甚至上上次我们都讲过哈，他那一生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摩西120岁第一个40年他是怎么蒙恩的，我们不再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第二个40年他被训练在米甸的旷野，第三个40年80岁开始才开始来带领以色列民哈。那我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读到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运用到摩西的身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后半部哈，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我真觉得摩西他真的是信道蒙爱的，所以他可以得服事的益处哈。最先是他母亲约基别和他姐姐等等人的信使他蒙爱，对不对？如果他母亲约基别，如果他姐姐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不可能从不可能被生命被保全，被放到蒲草箱里，在大水这样在那个河流里边流过去，他姐姐还那么勇敢的看他流落到何处，还跟法老的女儿推荐自己的妈妈当他的奶妈哈。是因为妈妈跟姐姐家人的信心使他蒙爱。再来呢，是神使他开脱杀人之罪的手，神使他开脱杀人之罪的手，引领他到米甸的旷野去受40年的训练。好，最后他蒙神的呼召能够服侍那一大群以色列人，是因为他已经基本上被制作成合用的器皿了。那当然，器皿被制作的完全是一辈子的事，是终其一生，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时才敢说我们平安抵达彼岸，好。但是最根本的，能够柔和谦卑，能够蒙连续面对圣洁的主，是最起码的条件。摩西是最好的范例，神的仆人要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必须要能柔和谦卑，能蒙连续面对圣洁的主，好，要不然，在因为我们这个是走天路，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最难的事是什么？最难的行业是什么？就是使人被改变，这是最具挑战性的。如果他不是有这个最起码的条件，柔和谦卑，跟能够跟那位圣洁的主，好像求告他、祷告他，他没有办法，因为你看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探子去探，已经说要进入那个美地了。10个探子说不信的话，2个说可以。这些说不信的话的人，有不信的恶心，就足以把说信心的话的人用石头打死了。这是在民数记14章那边哈。 那个加勒约书亚差点被人用石头打死，如果不是神的荣光显现，啊，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路，一个信心的征战。看来仇敌那么大，可是我们却要依靠眼睛看不见的神去征战得胜，哈。所以不信的恶心，常常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在这个属灵的过程里面，你面对那个不幸的恶心，那常常是很大的挑战。还有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摩西怎么样服侍这一群人啊，民数记十一章。众百姓常常在发怨言呢，没有食物吃，神给他们玛拿，他们还觉得不够。啊，谁给我们肉吃呢？好，第五节那边，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神给他们那个玛拿是非常好的，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可是他们觉得不够合我们的这个滋味，哈，就在那边抱怨。从第十节哈，第十节到十五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十四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哇，他真的不容易耶。所以摩西，他如果不谦卑的投靠神，他早就不能够忍辱负重继续往前行了。还有他如果没有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也没有办法继续领导服侍以色列百姓。这个有两个例子，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二章，自己的兄姐挑战他们。第十二章哈，摩西娶了五十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自己不为自己辩解。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第十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神走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你看，连自己的哥哥姐姐都毁谤他们。摩西为什么娶古实女子，我们不清楚，圣经这边没有讲。可是神认为没有问题啊，他可以娶啊，他没有犯罪啊。那你们怎么可以毁谤我的仆人呢？因为这种会造成一个影响，所以神就不高兴。那你看摩西十三节，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他没有用很硬的来回应他哥哥姐姐对他的挑战，他是谦卑下来替他的姐姐求神医治他。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民数记十六章。神替摩西说话，民数记十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刚刚我们读过，不是摩西要来当领袖，对不对？不是摩西要来承受这个这么重大的照管会众的这个工作，是神要他做的。可是这些人挑战摩西，挑战亚伦， 所以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OK， 那结果我看一下哈，啊，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哈，因为其他的你们可以自己读哈。那到了十六章的十九节哈，19节到33节哈，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摩西就是顺服神哈。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二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我凭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我们也被吞下去。然后35节又说，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个是叫人动敬畏的心的，因为摩西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要做什么，他是顺服神， 而这些人没有看到神的手，他们想要在这个群体里边，想要跟摩西挑战摩西的权柄，摩西就把自己交给神。所以如果不是摩西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如果他用他自己的天然人的那种血气去跟他们硬杠的话，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好，但这两三百万人，这一群人，谁来带领他们？所以，所以摩西他能够服侍，是因为他有这一份谦卑柔和，有这一份圣洁的主，他在圣洁的主面前蒙连续被他支持，所以他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谈一下摩西，神称他是在承揽在神的全家境中，他是神忠心的仆人。那自古到如今，从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神要的神的仆人们，不是要他们在地上努力赢求传道事业的成功，而是要这些神的仆人帮助人被神更新变化。就像保罗讲，他用各样的智慧能力，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让他们去接受神的牧养，让他们去接受神是一个好牧人，去遵他而行，然后这些人的信心就可以稳固，就可以长大成熟。那所以神的仆人就是要帮助人被神生命被神更新变化，这样子可以为神预备合用的器皿，而这些人可以来为神得国。但是在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被改变之前，我们自己要先被改变。神赐下自由意志给我们，我们尚且不容易让自己被神改变，更何况更不用说去改变别人。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介入，人是不可能去承担这种工作的。所以保罗他才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说，我们看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四到六节，保罗他也是受到很多攻击嘛，很多人都想要得到服侍的权柄，可是这个服侍的权柄是需要神亲自来授予。还有呢，一个人要能够服侍是需要先被神制作的，不然他会凭他的血气来服侍，那就没有办法真正来帮助人。我们自己都需要先被神改变。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前面第一到第三节讲到神就是信徒怎么样被神改变，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讲，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就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帮助，神的介入，才有办法说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是借着永生神的灵才有办法。好，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义，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精义就是圣灵。所以保罗他说，我必须要天天冒死，我不能靠我自己去服侍。好，我所能服侍的就是耶稣基督，叫人家去看耶稣基督，而且他十字架的大能来致死我们的老自己。所以摩西他能够这样子服侍。我们话说回来，我刚刚说他得了服侍的益处，神称许他，他是他忠心的仆人，那他自己得了什么服侍的益处呢？他这一辈子蛮辛苦的，后四十年蛮辛苦的，可是他得了服侍的益处，得了什么服侍的益处呢？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跟门徒说，你们若为我舍下什么，你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是如果我们在世上得了一切的荣华富贵，却失去了肉身的生命，能够享受吗？所以所罗门王他说，虚空的虚空，所罗门王是最能享受的。他说虚空的虚空。所以据我看，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最稳妥的福，是约翰三书第二节里边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就是这个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摩西得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四章哈，我快讲完了哈，《生命记》三十四章。虽然我刚刚讲过，虽然摩西最后没有在地上踏上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可是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在那个变相山上，他跟以利亚跟耶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九章哈，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在二十七节说，有的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会看见神的国。然后二十八节说，他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你看，这边就告诉我们，摩西他虽然死了，离开世界，可是他在永恒里享受神的荣耀、荣光，所以他仍然在荣耀里参与神的救赎大功。所以可见在地上他没有如愿的踩到那个迦南美地，可是在属天的境地里，他是得到他灵魂的祝福的。 还有凡事兴盛，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第九章哈。对不起，刚刚34节第十节，34章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好，好，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你看摩西呢，他自己的生命承受那个福，所以他可以把他生命的福传承到约书亚，然后继续造福人群，使他的生命在世上能够尽从神来的功用，对人有益处，这是凡事兴盛。好，最后一个身体健壮。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算是寿终正寝的，他不是生病死的，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前一小阵子我看到视频上有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些医生啊，或者骨科大师啊，这一些养生专家，他们在一个叫做养生堂的一个节目里面讲到说，人的那个寿命哈，寿命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个专家说，讲究留心养生的人是有可能活到上寿120岁，中寿100岁，下寿80岁。好，他说因为现在医学很发达，养生知识也很容易得到，达到上寿并非不可能。好，120岁哈。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好，我是听他们讲的哈，我在这一方面没有学习哈，我听他们讲，这些专家讲的。他说，一生中，人体细胞分裂的次数可以达到50次，而每个细胞分裂的周期是2.4年。那你2.4×50是不是120年？所以你看摩西呢，他那么辛苦担那么重的担子，还常常被攻击被挑战，如果不是神来保护他，他不晓得要死几次了。好，可是他可以达到上寿，他是不是身体健壮，得了福是得福。所以我感谢主。我并不是怕死去看这个节目哈。我是觉得我自己生命有太多需要被神来调整的。我需要有更多机会，更多时间给神在我生命中更彻底的来更新变化我。所以我去注意一些，稍微留意一下怎么样可以使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这样子。所以我去看这个节目。好，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所以摩西他被神制作以后，他得了服事的益处，虽然辛苦可是很值得。好，把神从天上来的福分带给世上的人。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177首，好吗？颂赞诗选177。李小慧帮我们弹一。